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唱诗班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及职员齐聚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告与教导。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朵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我们也诚挚欢迎世界各地的成员和友人参与在美丽的盐湖城所举办的这次总会大会。我们要对各位献上我们的诚挚的爱和欢迎。多马孟松会长指派我主持本场大会。我们也欢迎出席各场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墨菲，管风琴司琴是克里柯丁森和查理艾略特。唱诗班刚才唱了《晨光熹微》，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要为我们献唱《让锡安美丽兴起》。接着由七十元金恩克拉克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要献唱《依义而行》。
我们天上的父，我们非常感谢天父您赐给我们许多的祝福，我们非常感谢您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的赎罪牺牲，他的公正，他的慈爱。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您的圣灵赐予那些今天要的演讲者在圣灵的引导下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也祈求天父在这个时间是我们来重新与您承诺的时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间。我们祈求天父这些祝福，我们这样祝福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唱诗班。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的演讲。在他之后，总会男青年会长第二资理约瑟·布劳弟兄会为我们演讲。而在他之后是七十元威德福·克雷顿长老会为我们演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很高兴在总会大会的这场大会一开始就有机会与你们同在。我满怀热忱地欢迎你们。总会大会一直都是后期圣徒聚集的时刻，我们成长迅速，早已无法亲身到同一个地方聚集，但无论你住在哪里，足以提供方法让你获得总会大会的祝福。尽管看到圣徒在这宽广的会议中心里聚集让人印象深刻，然而站在这讲台前的我们总是会在脑海中浮现数百万人在世界各地和我们一同聚集观看和收听大会的景象。你们许多人和家人聚集在一起，有些人则可能与朋友或教会成员一同聚集。无论你身在何处，用何种方式聆听我的声音，请务必了解，尽管你不是亲临现场，但在灵性上我们感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希望你们所有的人都感到与我们合一。每当一群信徒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时，你都会感受到那股灵性力量来到。我得到灵感要在今天与各位谈谈另外一种聚集。这种聚集不像总会大会那样只有每六个月出现一次，反倒是从早期教会复兴的那段日子开始，这样的聚集就不断进行，而且在最近几年时持续加速。我指的聚集就是神的家人的聚集。若要描述这项聚集，可能最好是从我们出生前开始，也就是圣经称为起初之前的时间。在那时候，我们与天父同住，是他的灵体儿女。对每位曾活在世上的人而言，这都是真理。你们应该了解，对我们而言，弟兄和姐妹这些称呼并非只是亲切的问候或亲密的用语，这些称呼表达出一项永恒真理：神确实是全人类的父亲，我们都是他永恒家庭的一份子，因为他爱我们，怀有完美父亲的爱，因此他希望我们进步、提升，变得像他一样。他制定了一个计划，让我们来到世上的家庭取得经验，使我们能准备好回到他身边，过着他所过的生活。这个计划的核心要素是一项应许，耶稣基督会献出自己作为牺牲的祭品，来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我们在这计划中的任务是遵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以接受救主的牺牲。你我都已经接受了这个计划。事实上，我们当时都因此而欢欣，虽然这个计划意味着离开天父的面前，甚至遗忘我们与他在一起的种种经历。但我们并不是在完全的黑暗中被派到世上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获得神一部分的光，称为基督的光，来帮助我们分辨是非善恶。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对天父的计划了解极少或一无所知的人，在心中依然能够感知某些行为是道德公正的，某些行为则不然。当我们养育子女时，我们在是非方面的感知似乎特别敏锐，渴望教导子女道德价值观几乎是每位父母的天性。这是他 这是天父计划中奇迹的一部分。他要他的子女来到世上，遵从家庭这个在天上就已经存在的永恒模式。家庭是永恒国度的基本组织单位，因此他想要让家庭也成为世上的基本单位。尽管世上的家庭并不完美，却给了神的儿女最好的机会，让父母用爱欢迎他们来到世上。这种父母的爱是世上唯一接近我们当初在天上感受到的爱。家庭也是保存和传递道德价值观和真理原则最好的方法，这些准则最有可能带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只有极少数的神的儿女会在今生完全了解神的计划，以及接受圣职教仪和圣约，使救主的赎罪力量在我们生活中完全发挥作用。尽管有的人有最好的父母，他们可以根据他们获得的光过中性的生活，但是他们却可能从未听过耶稣基督或受邀奉他的名受洗。这世界有史以来，我们有数不清的弟兄姐妹确实都是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他们可能甚至以此作为证明，认为没有救恩计划，救恩也没有特定的要求。他们觉得一位公正慈爱的神不会建立一个只有他如此少数的儿女能够获得的计划。其他人的结论可能是，神必定已事先决定他会拯救他的哪些儿女，而让他们获得福音，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也就是未蒙拣选。但你我都知道，由于真理已经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复兴，神的计划远远比他们所认为的更为慈爱和公正。我们的天父急切地想要聚集他所有的家人，并且祝福他们。尽管他知道不是所有的家人都会选择聚集，但他的计划仍旧让他每个子女都有机会接受或拒绝他的邀请，而家庭就是这项计划的核心所在。几个世纪以前，先知马拉基说，将来神会差遣以莱加，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个预言非常重要。救主复活后拜访美洲大陆时曾加以引述，当天使摩罗乃拜访先知约瑟·斯密时，他也引述了这个与以莱加和人心、父亲及儿女有关的预言。今天是4月1号，两天后也就是4月3号，是马拉基的预言应验满181年的日子。当年的那一天，以莱加确实来了，并赐予约瑟·斯密能将家庭印证为永恒的圣职能力。从那日至今，有兴趣探索家谱的人快速激增，受到祖先吸引的人似乎也以不断升高的比率增加当中，而他们并不是出于随性的好奇心而已。世界各地发展出族谱图书馆、相关机构和科技，以支持民众这样的兴趣。网际网络的力量增强了通讯交流，让家人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全面性一同合作来进行家谱研究。为什么这一切的情况正在出现？在找不到更好的词汇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称之为以莱加的灵，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预言的应验。我要见证以莱加确实来过，你和我也就是儿女的心已经转向了我们的父亲，也就是祖先。你对祖先所产生的感情就是这项预言应验的一部分。这样的感情深深地源自于你对自己身份的认知。然而那不只是与他们遗传基因有关。比方说，当你跟从圣灵的提示去了解自己的家谱，你可能会发现有个远亲与你脸部的部分特征相同，或者是你们同样对看书有兴趣， 或都有歌唱的才能，这件事可以很有趣，甚至意义深远。但如果你的工作就此打住，你会感觉到失去了什么东西。这是因为聚集和团结神的家人所需要的不只是温暖的感觉，还需要奠定与圣职教仪有关的神圣圣约。你有很多祖先并没有接受这些教仪，但出于神的旨意，你先接受了这些教仪，而神知道你会受到祖先吸引，爱上他们，并且你会有所需的科技找出他们。他也知道在你活在世上的时代，执行教育的神圣圣殿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普及，而他也知道在代替祖先完成这项事工上，他可以信赖你。当然，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许多迫切和重要的责任，需要我们关注和投入时间。我们都会发现主期望我们去做的事情当中有些超出我们的能力。幸运的是，神提供了一个方法让我们每个人在一切服务中获得自信和满足，包括家谱方面的服务。我们透过信心获得力量去做主要求的事情。主绝不命令我们去做任何事情，除非他为我们预备道路来完成他所命令的事。我从经验得知这是真实的。许多年前，很多年以前，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人为世界上一家最大的电脑公司工作。当时是电脑发展的初期，恰巧他的公司派他来把电脑卖给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依我的观察，这位销售员并没有宗教信仰，然而他带着惊讶和怀疑的口气说，在这个教会，他们在做他们所谓的族谱，搜寻过世的人的名字，试图找出他们的祖先。人们在档案馆之间来回奔波，搜索小卡片上的资料。如果我记得没错，他们说女士们要穿网球鞋，将跑得比较快一点。当我看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庞大程度，我发现我找到了电脑发明的原因。其实他说的对了一部分，电脑会成为越来家谱事工重要的一部分，只不过不是他所卖的那种电脑。一位受灵启发的教会领袖决定不买他的电脑，教会要等待科技发展到连当时都无法想象的地步。但是这许多年来我学习到，即使是最好的科技，也绝对无法取代从天上来的启示，就像教会领袖所接受到的那种启示。这是属灵的工作，主透过圣灵指导这项事工。就在几个星期前，我在做自己的家谱，一位顾问在我身边，电话那头则有另外一位协助者。在我面前的电脑荧幕上是一个凭我个人能力无法解决的问题。我看见两个名字透过奇妙的科技传送给我，他们可能正在等待接受圣殿教仪。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名字，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可能是同一个人。我的任务是判定其真实状况为何。我的两个顾问都同意我必须自己做出抉择，而且他们完全确信我能够找出真相。这台功能强大和资料丰富的电脑让我蒙福可以盯着荧幕上的这些名字，评估可用的资料，寻找其他的研究，静默祈祷，并且找出真相。当我祈祷时，我很明确地知道该做什么事情，就像在其他情况我需要仰赖天上的帮助来解决问题那样。我们并不知道神会启发人们创造什么样的奇迹，在聚集他的家人的这项事工上给予协助，但是 无论出现何种奇妙的发明，在使用时还是需要圣灵在像你我这样的人里面运作。我们不该为此感到惊讶，毕竟这些人是神钟爱的儿女，无论需要什么样的启发，他都会赐予，使这些人有机会回到他的身边。近年来，教会的青少年以一种激励人心的方式回应以莱家的灵。许多青少年现在持有自己的限制使用圣殿推荐书，并且常常使用圣殿洗礼池，比以往都更加忙碌。有些圣殿甚至必须调整时间表，以容纳日益增加的青少年圣殿出席人数。青少年将自己的祖先名字带去圣殿，这是以前非常罕见但是受欢迎的例外情况。如今这是常态，而且往往是年轻人自己找到了那些祖先。此外，许多青少年都发现，付出时间做家谱研究和圣殿事工，加深了他们对救恩计划的见证。这也提高了圣灵在他们生活中的影响力，并且降低了敌人的影响力。这已经让他们感受到与家人更加接近，也与主更加接近。他们学到这事工不仅拯救过世的人，也拯救我们所有的人。这些青少年已经洞察愿景，令人感到佩服。现在他们的父母需要迎头赶上。由于这些青少年所做的事工，目前在灵的世界中已经有许多人接受了洗礼，他们正等待着接受只有成人可以在圣殿中所执行的其他教仪。聚集天父的家人的这项事工并非专属于年轻人，也不是专属于他们的祖父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做的。我们都是聚集者，这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事工。使徒保罗称之为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此时神会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透过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赎罪，这件事才有可能。因为有他，我们的家人，也就是从前远离神的人，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你们像我一样已经有这个感觉，那感觉来自于当你看着祖先的相片，体会到你对他的爱逐渐加增的时候，你在圣殿里也有同样的感觉。卡片上的名字似乎不只是个名字而已，不知怎么的，你就是感觉到这个人认识你，并感受到你对他的爱。我见证父神要他的子女以家庭为单位，带着荣耀重返天家。救主活着，他指导这个事工，他看顾引导我们。他感谢你在聚集天父的家人一事上所做的忠信服务。我应许你会得到你所寻求和所需的受灵启发的协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天父最爱用来引导他儿女的一项工具。
天父用来最爱引导他儿女的一项工具，就是正义的祖父母，像是我的祖母。我不记得自己多小的时候，有一次被父亲管教，母亲看到了就说：“蒙特，我觉得你的纠正太严厉了。”父亲说：“母亲，我的孩子，我想怎么管就怎么管。”睿智的祖母说：“我也是。”我确信父亲那天听从了他母亲睿智的引导。想到引导，我们都会想到一首熟悉又喜爱的圣诗，我是神的孩子。副歌中说：领我，导我，与我同在，助我行正路。最近我才了解这段副歌是神给父母的指示。沉思歌词时，我了解到虽然这是一项指示，却蕴含着更深的意义。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恳求天父领我们、导我们、与我们同在。迪特乌西铎会长解释，天父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儿女的需求。 他的事工和荣耀是不断地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奇妙的属世和属灵资源，帮助我们回到他身边。听听这些话，天父比任何人都更知道你我的需求，因此他为我们每个人准备了适用的个人关怀套组，里面有许多成分，包括他的儿子和赎罪、圣灵、诫命、经文、先知、使徒、父母、祖父母、当地教会领袖和其他许多成分，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有一天能回去与他同住。今天容我分享这关怀套组里的一些成分，这些成分让我认出慈爱的天父一直在领我、导我，与我的家庭同在。我祈求各位从自己的经验中认出天父正在领你、导你、与你同在。有这样的认知后，你会怀着自信前进，知道自己绝不会真正孤单。天父的诫命是这关怀套组的主要成分。阿尔玛说，邪恶绝非幸福，容忍不当行为而不怀着爱心纠正就是虚假的同情，并且会增强一般人的错误观念，以为邪恶其实会带来幸福。拉曼人萨姆尔清楚地驳斥这观念，说你们以作恶追求幸福这样的事与我们伟大而永恒的首领正义的本质相反。天父一再透过他的先知提醒我们，正义才是幸福。例如便雅悯王曾教导，天父要求你们去做他所命令的事，假如你们做了，他就立刻祝福你们。另一首圣诗也提醒我们，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诫命，必得到安全，必得到平安，他将赐祝福。我大约14岁的时候学到了这里说的一些祝福，那时我注意到父母的行为有些不一样，思考了我的观察后，我问，我们是要去传教吗？母亲脸上的震惊证实我的猜测。后来在家庭议会中，我和兄弟姐妹得知我们的父母蒙召唤要主领一个传道部。那时我们住在一个怀俄明州一处美丽的牧场，我认为生活很完美。我放学回家做完家务，就带着我的狗去打猎、钓鱼或探索。知道那项召唤不久，我意识到我必须放弃我的狗布鲁。我去找我父亲，问他应该如何处理布鲁。那时我想强调的是，神这样要求是不公平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我不确定，布鲁大概不能一起去，因此你最好去问天父。那不是我期待的答案。我开始阅读摩尔门经，并热烈祈祷，想知道是否必须送走我的狗。答案没有立刻来到，然而却有个清楚的想法深入我的脑海，不要成为你父母的负担，不要成为负担。我已经召唤了你的父母，我知道天父要求什么了，知道这点并没有减轻我要送走狗的痛苦。然而透过那小小的牺牲，我的心软化了，我在寻求天父的旨意中找到了平安。我感谢天父让我透过经文、祈祷、圣灵，也透过我配称的城市父亲找到祝福和喜乐。因此我的父亲愿意负起责任，担任他儿女的主要福音教师。这些都在领我、导我、与我同在，助我行正路，特别在我必须做困难的事情时。刚刚我提到的关怀套组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圣职领袖来领导我们。裴道潘会长说，主教是受灵启发的，每个人都有选择权，不可可以接受或拒绝来自领袖的忠顾，但绝不要轻忽主教的忠顾，不管这忠顾是当众宣布或私下提出的。这些人都在努力担任主的代表，不论是老是少。当撒旦以为我们要失去一切时，还有主教来引导我们。我在和其他主教谈到时，发现承认自己没有服从或无辜的人受到严重挫败时，是项共同的主题。主教总是立刻想要表达天父对那个人的爱，渴望与他同在，陪他找到回家的路。甚至或许天父在关怀套组中最重要的成分就在这些话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为了教导我们必须做的一切，耶稣基督为我们领路，树立完美的典范，而我们必须效法他。他伸开双臂，恳请我们跟从他。当我们无可避免失败时，他提醒我们说，因为看啊，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这是何等的奇妙的恩赐啊！悔改并不会惩罚，而是特权，这个特权会引导我们。难怪经文会说，除了悔改外，不要教导别的事。天父有许多资源，但他往往会用另一个人来协助他。他每天给我们机会去领导有需要的人，与他们同行。我们必须跟从救主的榜样，也必须做天父的事工。身为总会男青年会长团成员，我们知道，当父母和领袖替天父领导青少年时，与他们同在时，青少年就会蒙福。有三项原则能让我们成为天父为他人预备的关怀套组，那就是：首先要与青少年在一起。亨利·艾宁会长强调这一点，说在我们能做的事情中，有些事情是极为重要的。以身作则奉行教义，会比用言语来教导教义更有力量。要领导青少年，就必须和他们在一起。献出时间是一种爱的表现，使我们能用身教和言教来教导。其次，要真正引导年轻人，就必须帮助他们与上天有连结。每个人总有一天都必须独自奋战，只有天父能随时随地引导我们。青少年必须知道如何寻求天父的指引。第三，必须让青少年领导。就像慈爱的父母搀扶幼儿学习走路，我们也必须放手，好让青少年前进。让青少年领导需要有耐心和爱，这会比亲自去做更难，花更多时间，他们可能会跌倒，但我们与他们同行。弟兄姐妹们，有时在生活中，引导的祝福看似遥远或缺乏。碰到这类困难时，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应许，将你的圣约列为第一优先，确实的服从。然而，你就能按照自己的需求，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而神必定会给你答案。他会在你努力工作、保持警醒时支持你，他也会按照他的时间向你伸出手说：“我在这里。”有段时间，我一再衷心祈祷，寻求天父的忠顾，希望能解决一个困难的情况。就这样超过一年，在逻辑上我知道天父会回答一切真诚的祈祷，但有一天我深感绝望，因此去到圣殿想着这问题：天父，你真的在乎吗？那天我坐在犹他州若干圣殿等候室的后方座位附近，意外地看到圣殿会长番红·裴斯敦走了进来。他是我们家一位亲近的朋友，他站在会众前欢迎我们大家。他注意到我也在圣殿与会者当中，就停止说话，看着我的眼睛说：“布劳弟兄，很高兴今天能在圣殿中看到你。”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的感觉，仿佛天父在那个问候中向我伸出手说：“我在这里。”天父真的会关怀、聆听并回答每个孩子的祈祷。身为他的孩子，我知道祈祷的答复会在主的时间来到。但这经验让我更了解，我们是神的孩子，他差我们来此地，所以我们现在就能感受到他在身边，并且有一天能回去与他同住。我见证天父确实在领我们、导我们、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跟从他的儿子，留意他的仆人、众使徒和先知，就会找到永生之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我接受医师训练的初期，有幸为一位年轻母亲接生，协助她迎接第一个孩子。她心情平静，专注又快乐。宝宝一出生，我就将宝贝的新生儿抱给她。她将这新生的婴儿抱入怀中，脸庞流下了幸福的泪水，把宝宝从头到脚检查一遍。她紧紧抱着他，爱他， 那是只有身为母亲才会做的，能与她同在那间产房里，我深感荣幸。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这样开始的，然而出生真的就是开端吗？世人因为神的神圣计划，我们知道出生和死亡其实只是在我们人生旅程中迈向永生回到天父身边的里程边。生和死在父的计划中不可或缺，也是城市和天上教会的神圣时刻。我透过多年的从医经验和教会服务中所观察的出生和死亡，今日回想到从中所学，我想为父的荣耀计划做见证。我们在出生以前与神同住，神是我们灵体的父亲，世上所有的人的确都是神家庭里的兄弟姐妹，我们每个人对他而言都很宝贵。亘古以来我们与他同住，从事学习、选择、做准备，再降生到世上。由于神爱我们，因此想要我们拥有他所能赐予的最大恩赐，也就是永生的恩赐。这项恩赐不会白白赐给我们，我们必须选择他和他的道路才能获得。这需要我们离开他的跟前，展开一段新奇充满挑战的旅程，从中培养信心、成长和有所准备。父为我们准备的旅程称为救恩计划或幸福计划。在前身的大会议中，父告诉我们他的计划，我们明白后非常快乐地高声欢呼，身心一同歌唱。这项计划建立在永恒的三大支柱上。第一个支柱是创造大地，提供城市旅程的环境。第二个支柱是世上第一对父母亚当和夏娃的坠落。由于坠落，我们蒙赐一些奇妙的事物，我们因此得以降生，获得骨肉身体。我永远感激母亲将我和我弟兄们带到世上，教导我们关于神的事。神也赐给我们道德选择权，让我们有能力和特权自行选择和采取行动。为了帮助我们善加选择，天父赐给我们诫命，只要我们每天遵守诫命，就是向神表达对他的爱，而他也会赐福我们的生活。父知道我们并非总是善加选择，换言之就是犯了罪，于是赐给我们第三个支柱，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透过他的受苦，基督为肉体的死亡和罪偿付代价。他教导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基督过了完美的一生，一直遵守他父亲的诫命。他走在巴勒斯坦的道路上，教导永恒的真理，医治病患，使瞎子能看见，使死人复生。他周流四方，行善事，恳请所有的人跟随他的榜样。在他城市生命快到尽头时，他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基督告诉先知约瑟私密的话，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他受了多大的痛苦。他说，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但是如果他们不肯悔改，就必定像我一样受苦。那种痛苦使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就在克西马尼园里，他开始为我们的罪、疾病、痛苦、软弱偿付代价。因为他偿付了代价，只要我们选择与他同行，就绝不会孤单地面对那些软弱。他被逮捕，遭诬陷定罪，又被判罪有罪以满足报名，并被宣判要死在骷髅山的十字架上。 他在十字架上舍弃自己的生命来赎全人类的罪，他代替所有曾活在世上的人付出自己作为一份伟大的礼物。看啊，他宣告，看啊，我就是众先知见证要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看啊，我是世界的光和生命，我喝干了父给我的苦杯，也承担了世人的罪，而荣耀了父。在这件事上，我已顺从了父从开始时对万事的旨意。接着七日的第一日清早，他从坟墓中起来复活了，拥有完美的身体，不再死亡。因为他复活了，我们也必复活。我见证基督确实从坟墓中起来了，但是为了从坟墓中起来，他必须先死，而我们也必须这样。每当人们临终之际，坐在他们床边的我会感受到与天上很接近。那些时刻是我生命中另一项伟大的祝福。几年前一天清早，我走进医院的病房探望一位罹患癌症的中信圣徒。她是位寡妇，她两个女儿正坐在她身边。当我走向床边，很快发现她不用再受苦了，因为她刚过世了。在死亡笼罩的时刻里，病房却充满平安。她的女儿们怀着甜蜜的忧伤，内心却充满信心。她知道自己的母亲并非离开，而是回家了。因为救主也曾受苦，因此即使在悲伤欲绝的时刻里，在时间仿佛静止、人生看似不公的时刻里，我们仍然可以在他里面找到安慰。能在那间病房里，我深感荣幸。死亡后，我们的灵体会离开身体，前往旅程的下一个阶段——灵的世界。这是学习、悔改、宽恕和转变的地方。而我们在这里等待复活，在未来那伟大的日子，所有曾降生到世上的人都会从坟墓中起来，我们的灵和身体会重新结合成完美的状态，每个人都会复活，无论老的或少的，男的或女的，邪恶的或正义的，每样东西都要回到完美的躯体上。复活后，我们会获得救主审判的这项至高祝福。他说，我将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使他们得以按照他们的行为受审判。事情将是这样的，凡悔改并奉我名受洗的必被充满，如果他持守到底，看啊，到我起来审判世人那天，我必在我父面前判他无罪。然后透过基督和他的赎罪，所有选择培养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和持守到底的人，将发现他们的旅程的尽头就是达成神圣目标，成为永生的继承者。他们将会回到天父的面前，与他永远同住。愿我们都善加选择。我们的存在悠久深远，所有发生的事不光只是在出生和死亡之间。我邀请各位来跟随基督，我邀请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所有成员，每天要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摒弃一切邪恶，凭着基督所流的血，你们能成为神圣而没有污点。我邀请还不只是本教会的成员的人前来阅读摩尔门经，聆听传教士的讯息，来获得信息，来获取信心，悔改你的罪，来受洗，接受圣灵，来过来快乐且充满基督的生活。只要你归向他，遵守他的诫命，我应许你可以在这动荡不安的城市历练中找到平安的目的以及来世的永生。 对那些曾体验到这些真理却由于任何原因偏离教会的人，我邀请你回来，今天就回来。天父和救主爱你，我见证基督有大能回答你的问题，医治你的痛苦和忧伤，宽恕你的罪。我知道这是真实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基督活着，这是他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弟兄们，现在会众将与唱诗班齐唱《荣归真神》。献诗后，我们很高兴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戴尔瑞龙长老演讲。在他演讲之后的是七十元会长团的尤里西斯苏瑞长老，接着七十元马可布雷格长老将会为我们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会献唱《教我走在光明里》。
This is the 187.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一旦我们明白天父对罪人怀着极大的怜悯，并且感谢他将罪和罪人分别看待的时候，我们就得以稍微领略到他的品格了。这样的领略会帮助我们对他的品格、完全和属性有更正确的了解，也就是运用对他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时所凭借的基础。救主在面对我们的不完美的时候，他的怜悯使我们得以归向他，并且会激励我们不断的努力去悔改和效法他。当我们变得更像他的时候，就会学到不论他人有任何外在的特征或行为，我们都要像他那样去对待人。将一个人的外在特征与当事人本身区分开来，这么做所产生的力影响，正是法国作者雨果 写的《悲惨世界》这部小说里的核心所在。这部小说的开场白里，旁白介绍了在迪涅服务的主教卞福纽·米里埃，并谈到了这位主教所面临的困境，他是否应该拜访一个自称为无神论者，而且同时又因为过去在法国大革命的行为而受社会鄙视的人呢？旁白提到了这位主教可能自然而然的会对此人感到深深的痛觉。接着旁白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尽管如此，羊的显介应该使牧人却步吗？旁白代替了这位主教做了一个明确的回答，是不应该的，然后加上了一句幽默的评语，可是这只羊很不一样。在这个故事里，雨果将那个人的邪恶比作为羊的一个皮肤病，并且将这位主教比喻为面对生病的羊仍然不退缩的牧人。这位主教很有同情心，后来在小说里也对另一个人展现了类似的怜悯，也就是小说中的主角尚万强，一个丢尽了颜面的前科犯。这位主教的慈悲和同情心激励了尚万强改变了人生的道路。由于在经文里处处可见神用疾病来比喻我们的罪，因此我们可以合理的问，耶稣基督在面对我们这些用隐喻来表达疾病，也就是我们的罪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毕竟救主说了，他不能以最小程度的宽容来看待罪恶。那么当他看着不完美的我们，怎么能不感到可怕厌恶而望之却步呢？答案既简单又清楚，身为好的牧人，耶稣基督将他的羊的疾病视为是需要治疗、照顾和怜悯的一种情况。这位牧人，也就是我们的好牧人，在看着他患病的羊逐渐痊愈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喜乐。救主预言，他将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呢，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裹缠，有病的我必医治。虽然叛教的以色列被描述为将与罪的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一同消灭，然而救主仍然鼓励劝告并应许会提供医治。救主的城市圣公确实展现出了爱心、怜悯和同理心，他并非轻蔑地走在加利利和犹大尘土飞扬的路上，一看到罪人就却步了。他并没有抱着极其厌恶的态度躲开他们，他非但没这么做，还与他们一同进餐，他提供了协助和祝福，提升和启发他们，并用希望和喜乐取代恐惧和绝望。就如同他是真正的牧人一样，他寻觅我们，找到我们，并且给我们慰藉和希望。明白他的怜悯和爱心，有助于我们运用对他的信心来悔改，得到医治。约翰福音记载了救主对罪人展现同理心所带来的影响。文士和法利赛人将行淫时被捉住的妇人带到了救主面前，那些指控的人暗示依照摩西的律法，他应该要被石头打死。耶稣面对这些人不断的质问，最后对他们说了，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些指控的人离开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站在当中。耶稣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救主的确没有纵容奸淫，但他也没有谴责这位妇人，他鼓励他改过自新，过新的生活。 由于救主的怜悯和慈悲，他受到了鼓舞，改过向善。约瑟私密圣经译本证明了他结果，因此成了门徒。这妇人从此以后荣耀神，并相信他的名。尽管神具有同理心，但我们不应该错误地认为他对罪抱持着接受和开放的态度。他不会这样做。救主来世上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很重要的是他无法在我们的罪中拯救我们。有个好辩的善问之人名叫奇爱智乐，曾经试图陷害艾缪莱克。他问道，即将来临的弥赛亚要拯救处在罪恶中的人民吗？艾缪莱克回答说，我告诉你，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不可能否认自己说自己的话，他不能在他们的罪恶中拯救他们。艾缪莱克谈到一项基本的真理，要拯救脱离我们的罪，就必须遵守悔改的条件，如此才能释放救赎主的大能，拯救我们的灵魂。救主的怜悯、爱心和慈悲拉近了我们与他的距离。透过他的赎罪，我们不再对自己处在有罪的状态而感到满意。神已经清楚地表明，对他来说什么是对的、可接受的，什么是错的、有罪的。这并非因为他想要有盲从的门徒，而是天父希望他的儿女经过思考，甘心乐意地选择变得像他一样，并有资格获得他享有的那种生活。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儿女就完成他们的神圣目标，并成为继承人，能继承他所有的一切。因此，教会领袖不能为了方便或受人欢迎而改变神的诫命或教义，违背他的旨意。然而，在我们毕生寻求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对待罪人的仁慈榜样特别具有教育意义。我们身为罪人，必须像救主那样怀着怜悯和爱心，向他人伸出援手。我们的角色也是要去协助和祝福，提升和启发，并用希望和喜乐取代恐惧和绝望。救主曾经斥责那些将他人视为不洁而望之却步，以及自以为义的去论断，还有认为他人比自己更有罪的人。这就是救主针对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所强调的课题。他说了这个比喻，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呢，耶稣总结着说道，我告诉你们，这人这税吏回家去比那个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一则给我们的信息很清楚，就是悔改的罪人会比自以为义而谴责罪人的人更接近神。自以为义和论断他人的人性倾向也出现在阿尔玛的时代，那时人们开始更全力建立教会，教会开始骄傲起来，教会的人民开始眼光骄傲而自大，开始彼此轻视，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和愿望迫害不幸的人。这样的迫害在当时是特别禁止的。教会的人民中有一条严格的律法，规定每一个属于教会的人都不得迫害不属于教会的人，他们之间也不得彼此迫害。 这项指导原则也同样给了后期圣徒，我们绝不能犯下迫害教会内外任何人的罪行。出于任何原因而遭受迫害的人都了解不公平和偏执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我在1960年代还是个青少年，当时住在欧洲，我觉得由于我是个美国人，又是这教会的成员，而一再的被人找麻烦喊霸凌。有些同学对待我的方式就好像我个人要为不受欢迎的美国外交政策负责一样，我被对待的方式也好像我的宗教冒犯了我所居住的国家，因为那与那个国家所支持的宗教不同。后来我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里或多或少都目睹了偏见和歧视的丑陋现象，有些人由于种族或族群的缘故而成为攻击目标而受苦。迫害的形式有很多种，嘲笑、骚扰、霸凌、排挤、孤立或仇视他人。我们必须抵御这种偏执，防止他提高丑陋的音量去凌驾所有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偏执行为的一部分就是不愿意让他人获得平等表达的自由。每一个人，包括宗教人士，都有权利在公共场合表达意见。但是当别人表达意见后，没有人有权利仇视他们。教会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显示出我们的成员受到仇视和偏执的对待。如果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就如同我们一直被对待的那样，那是多么讽刺和可悲啊！救主教导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若想要获得尊重，就必须尊重他人。此外，我们真正的归信会带来温顺与谦卑的心，进而邀请了圣灵同在，并且让我们对他人充满完全的爱，也就是不虚我的爱。我们的好牧人是恒久不变的，他今日对罪和罪人的看法与他当初在尘世的时候是一样的，他不会因为我们犯罪而对我们望之却步，尽管有时他必定会认为，可是这样很不一样。但是他非常爱我们，因此提供了方法让我们悔改并成为洁净，使我们能回到天父和他的身边。耶稣基督这么做的时候，也树立了我们应当效法的榜样。他对所有的人表示尊重，并且不仇视任何人。身为他的门徒，让我们完全反映出他的爱，敞开心胸，毫不保留地彼此相爱，莫让任何人觉得被遗弃、孤单或绝望。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爱我们，关心我们，他认识我们，并为他的羊舍命。他也为我们活着，并希望我们能认识他，运用对他的信心。我爱他，敬仰他，并深深地感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想以见证开始我的信息。我知道多马孟孙会长是神在我们这时代的先知，他在总会会长团的资历以及十二使徒也确实都是先知、先见、启示者，他们代表主耶稣基督有权利按照所获得的启示宣告主的心意和旨意。我见证服从他们的忠固就会获得安全，主启发他们来加强巩固我们对天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赎罪的信心， 让我们在面对这时代的挑战时不会动摇。我们在摩尔门经中读到一位名叫艾蒙的人，他从柴雷罕拉地被派往里海尼菲地去探查弟兄们的情况。他在那里发现被拉曼人奴役的林海王和他的人民。林海王因为艾蒙分享柴雷罕拉人民的事而受到鼓舞，林海王心中充满极大的希望和喜悦，于是把人民聚集到圣殿，对他们说：因此抬起头来，欢心吧，信赖神。假如你们全心全意归向主，竭尽心力侍奉他，他必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和愿望救你们脱离束缚。艾蒙讲的话深深影响了林海王人民的信心，因此他们与神立约，不论处境多么艰难，都要侍奉神并遵守他的诫命。他们有信心，因此得以拟定计划逃离拉曼人的掌控。请想想林海王给人民的邀请有多么重要，以及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联。他说：抬起头来，欢心吧，信赖神。林海王用这些话邀请人民用信心之眼期盼未来，用信心所生的乐观希望取代恐惧，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神的信赖都不动摇。城市生命是我们受验证的一段试炼期，看我们是否愿意去做主命令我们去做的事。我们需要在艰难的时刻对基督有不可动摇的信心，我们需要怀着对耶稣基督坚定的信心努力前进，跟随圣灵的引导，并信赖神会提供我们所需。救主于城市传道的尾声，在囚禁之前教导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请各位与我沉思片刻。父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过着无罪的生活，克服了这世界所有的诱惑、痛苦、挑战和苦难。他在克西马尼园留下滴滴宝血，他忍受的剧痛无法形容。他亲自承担我们所有的痛苦和疾病，他随时准备给予帮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解除各样的重担。他透过他的生命、受苦、死亡和复活，除去了拦阻我们在世上寻求平安和喜乐的各种障碍。他赎罪牺牲的恩泽广及所有接受他的人，广及那些舍己又背起他的十字架，像真正门徒一般跟随他的人。因此，只要运用对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的信心，我们会被强化，重担会被减轻，也会透过他而战胜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们，我们沉思可以从救主那里得到力量和希望后，就有理由抬起头来欢心，信赖神，凭着信心努力前进。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林海王也同样敦促说：全心全意归向主，竭尽心力侍奉他。假如你这样做，他必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和愿望救你们脱离束缚。来听救主亲口向我们恳求的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神依照我们的信心来祝福我们。信心是使人怀着神圣目的及永恒眼光过生活的根源。信心是能激发勤奋的实用原则。当我们态度积极，渴望乐意去做神和耶稣基督所要求的一切，就会展现这股活生生的重要力量。信心引导我们跪下恳求主的指引，然后起身怀着自信去达成他的旨意和谐的事。许多年前，我担任传道部会长的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我们一位亲爱的传教士的父母打来的，告知那位传教士的妹妹去世了。我记得在那哀痛的时刻，我和那位传教士谈到神为他的儿女所制定的奇妙的救恩计划，以及这项知识能带给他的安慰。他听到噩耗，既震惊又难过，流下了泪水，但是他对神的信心也为他妹妹的生命感到喜乐。他对主温柔的慈悲表现出不可动摇的信心。他坚定地告诉我，他会尽一切信心和努力继续传教，以配得神赐给他和他家庭的应许。在那个需要帮助的时刻，那位忠信的传教士将他的心转向神，完全信赖他，重申尽一切努力侍奉他的承诺。如果没有对神没有坚定不移的信赖，没有侍奉他的渴望，尘世生命的痛苦经验就会使我们觉得背负沉重的轭，我们可能就会失去完全奉行福音的动力。我们人生未来会发生的事，神有他的计划。我们若没有信心，最终将会失去欣赏他计划的能力。在充满考验的时刻，总是挑软弱者下手的撒旦会试着用我们的逻辑和推理来攻击我们。他会试图让我们相信奉行福音原则是无用的。请记住，自然人的逻辑是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记住，撒旦是神的敌人，不断与他作对，邀请并说服我们犯罪，不断做邪恶的事。我们千万不能让他来欺骗我们。要是让他这么做，我们的信心就会动摇，而失去获得神祝福的能力。只要保持坚定，怀着不动摇的信心，主必会增加我们的能力，使我们自己胜过生活的挑战。我们将有能力克制负面的冲动，也将培养能力胜过看似令人难以招架的障碍。这就是临海王人民获得的能力，巧妙逃离拉曼人束缚的原因。我邀请各位在神的爱与慈悲中欢欣。我邀请各位更新你们与神的圣约。不管人生的情况多么复杂难解，都要全心侍奉他。我见证你们将凭着对基督不可动摇的信心，有能力免于罪恶、怀疑、不幸、痛苦和苦难的束缚，而获得慈爱天父所应许的一切祝福。我见证神是真实的，他活着，他爱我们。不论是幸福的时刻，还是怀疑、忧伤和绝望的时刻，他都聆听我们的祈祷。我见证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我要以葡萄牙文圣诗选集中不是现在而是来年这首圣诗的歌词结束今天的演讲。乌云遮日光，哀愁满心房，伤痛莫忧虑，苦中认识神。耶稣来引导，缘由必知晓，留意他声音， 听他说分明，坚定信赖神，靠他相扶持，荣耀永歌颂，待他说从头。我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保罗向哥林多人分享了希望这项美好的信息。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保罗的希望从何而来呢？听听他的回答：那吩咐光从黑暗中底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即使是在最艰困和最黑暗的时代，光和良善仍处处可见。去年十月，乌西铎会长提醒我们，有这么多丰盛的、令人惊奇的光与真理环绕四周，我不禁思索，我们是否真心感谢所拥有的一切？然而，敌人更乐于让我们专注于黑雾，使人眼盲心硬，引他们走上宽路。尽管如此，主完全了解我们今日的挑战。他应许，凡属神的就是光，那接受光又继续在神里面的，接受更多的光，那光越来越亮，直到那完全的日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被创造的目的就是要接受光，继续在神里面，并接受更多的光。从太初起，我们便跟随了光，以及跟随了天父和他的计划。寻求光是我们属灵的 DNA。 我曾在一个地方无意间听到这项永恒真理的美好教导。我为一家大银行工作时，受邀参加密西根大学的管理学程。在学程中，金恩·卡麦隆教授教导正面领导及其向日效果的观点。他解释道，这指的是所有生命系统的倾向，即趋向正能量光，远离负能量黑暗。从单细胞微生物到复杂的人体系统，一切活物都有内在固有的倾向，即趋向正面，远离负面。他提出许多研究来支持这项理论，并强调成功的职场文化有三大要件：同情、宽恕和感谢。这完全可以理解，当人们转向正面光，就会看见这世界的光及耶稣基督完美榜样所展现出来的品格。弟兄姐妹们，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可以得到光。请容我提出可以让我们一直找到光的三个地方：教会的光。对日益灰暗的世界来说，本教会是一座光明的灯塔，现在是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员的大好时刻。本教会比以往更加茁壮，由于新成员的加入，新支分会成立，新传教士蒙受召唤，新的区域向福音打开大门，教会确实快速的成长且日益茁壮。孟孙会长所预见的救援行动每天都带来奇迹，我们看见那些有段时间不再活跃的人重返教会。最近在巴拉圭、乌拉圭、智利和阿根廷举办巩固青年大会的期间，我前去拜访他们的青少年。数千名男女青年花了一星期巩固他们对救主的爱，回家后便回到家人与朋友身边，散发基督的光和爱。要了解，教会向来都会遭受批评，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也会一直持续到最后。我们不能让这种批评使自己的敏锐度变得迟钝，而无法得到光。辨认光、追求光，会让我们有资格获得更多的光。 在日益昏暗的世界里，教会的光将会照耀，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福音的光是通往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的道路。这光在我们的家庭和世界各地的圣殿中照耀得最明亮。在宣讲我的福音中说道，经由福音之光，家人可以化解误会、纷争及克服挑战。因不和而分裂的家庭可以经由悔改、宽恕和对耶稣基督赎罪力量的信心而获得医治。现在我们的家庭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为周遭的人提供极大的亮光。家人之间有更多的爱和仁慈，家中的光也会随之增加。当我们将家庭建立在信心、悔改、宽恕、尊敬、爱心和同情上，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对救主和对彼此的爱增加，家庭会变得更加巩固，我们每一个人的光会变得越来越明亮。我们在后期圣徒英文版圣经中的圣经字典读到，只有家庭能和圣殿的神圣性相媲美。我们现在有155座运作中的圣殿，不久就会有更多圣殿，越来越多的家庭接受今世及全永恒的印证，成员正提交更多祖先的名字到圣殿去，为他们执行拯救的教仪。我们正在幔子的两边庆祝，并体验极大的喜乐。在日益昏暗的世界里，福音的光将会照耀，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基督的光，谈到世界里的光，就不得不谈到世界的光，即耶稣基督。天父让来到今生的每个人都蒙福获赐基督的光，帮助他们返回天家，借此彰显他的慈爱。裴道潘会长教导，基督之灵永远在那里，基督的光就像阳光一样普照世人，只要是人就有基督之灵。基督的光不断邀请并说服世人为善，让所有寻求良善和真理的人准备好接受圣灵。救主教导，他就是那启发你们眼睛、增进你们了解力并给万物生命的光。基督的光会帮助我们透过救主的眼光来看待他人，我们会更有爱心，更能了解他人的困难。这光会帮助我们更有耐心去善待那些可能与我们从事不同崇拜和服务的人。这光会帮助我们更充分地了解伟大的幸福计划，看见我们所有人在这伟大慈爱计划中的角色。这光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赋予生命、意义和目的。当我们更充分地了解基督的光，幸福就会随之而来。但是当我们看见基督的光在其他人身上发挥效用，像是我们的家人、朋友，或甚至是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内心所感受到的喜乐更是无可比拟。我曾经听到一群消防员的英勇作为，让我感受过那样的喜乐。2015年7月，南加州的一座支联会中心起火燃烧，消防人员奋力展开抢救。大火肆虐之际，消防指挥官联络一位后期圣徒朋友，询问神圣文物和圣餐杯放在哪里，以便能抢救那些物品。他的朋友很肯定地告诉他，那里没有文物，而且圣餐杯非常容易替换。但是指挥官觉得他应该要做的更多，于是他派消防员回到燃烧中的建筑里，把每一幅基督的画像从墙上拿下来，好使画像得以保存。他们甚至把一幅画放在消防车上，希望消防员能因此受到看顾。这位指挥官的仁慈、良善、对光的敏锐度深深感动了我，特别是在这样危险和困难的时候。在日益昏暗的世界里，基督的光将会照耀，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我要再次呼应保罗的话，带上光明的兵器。 我要为基督做见证，他是世界的光。愿我们透过在教会中更多参与，以及在家中更加应用福音原则，借此得到光并受到巩固。愿我们不断在他人身上看见基督的光，并帮助他们看见自己身上的光。当我们接受这光，就会蒙福获得更多的光，直到完全的日子。那时我们将再度见到众光之父，也就是我们的天父。我这样见证是奉世界的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大家的所有的参与今晚的人， 也感谢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所提供的优美音乐。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罗素纳尔逊会长。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欢欣救主是王》，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七使员乔治·齐巴洛长老做闭会祈祷。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困难的福音期，各样的挑战、争论和复杂情况将我们重重包围。先知早已预见这动荡的时代，救主亲自警告过，在我们这个时代，敌人会在世人心中煽动怒气，引导他们走入歧途。但我们的天父从没有打算让我们自行处理这种种错综复杂的个人问题和社会议题。神爱我们，甚至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帮助我们。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获得神性的能力，有足够的能力应付今日各种的重担、阻碍和诱惑。今天，我想谈谈如何将我们的主和夫子耶稣基督的能力带进生活之中。首先，我们要认识他。我们在无知中得救是不可能的。我们越认识救主的传道和使命，越了解他的教义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事，就越清楚他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我们所需的能力。今年稍早，我请教会的年轻成人每周圣化一些时间，用来研读标准经典中耶稣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邀请他们将英文经文中的主题指南里面针对耶稣基督所列的各项经文当作他们个人的核心课程。我提出这项挑战是因为我自己已接受这项挑战。主题指南中跟耶稣基督相关的副标题有57项，其下所列的每一节经文我都读过并且划线地线。结束这令人兴奋的活动后，我的妻子询问我对这样有什么影响。我告诉他，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再次读到摩尔门经中救主针对他尘世使命所说的话时，觉得自己要对他更加忠诚。他说，我来到世上行我父的旨意，因为我父派遣了我。父派遣了我，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我们后期圣徒将他的使命称为耶稣基督的赎罪。这赎罪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复活，也使得所有悔改罪恶、接受并遵行必要教义和圣约的人，能够有机会获得永生。如果讲到主的赎罪牺牲时，省略了其中的一部分，例如只说赎罪，或者是使人增添能力的赎罪力量，或是应用赎罪，或是因赎罪而成为坚强等等，在教义上便不是很完整。这类用词确实会有误导信心的危险，因为他们似乎把赎罪看成有生命有能力的东西，与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没有关联。按照天父的伟大永恒计划， 受难的人是救主，打断死亡枷锁的是救主，为我们偿付罪和违戒的代价，使我们的罪和违戒得以在悔改的条件下除去的是救主，拯救我们脱离肉体和灵性死亡的是救主，并没有一样虚无的东西叫做赎罪，让我们向他呼求帮助、医治、宽恕或能力。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根源。赎罪和复活这类神圣的词语，是在描述救主按照天父的计划所做的事情，使我们能够在今生怀着希望过生活，并在来世获得永生。当我们明确清楚地将救主的赎罪牺牲和他连结在一起，才最能了解和感激这件人类历史上的中心事件。先知约瑟·斯密在强调救主的使命有多重要时，郑重地说道，我们宗教的基本原则是使徒和先知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见证他死亡、被埋葬、第三天复活以及升天。有关我们宗教所有其他的事，都只是这见证的附属部分。就是先知的这一段话，促使十五位先知、先见、启示者签署并发表他们的见证，来纪念救主诞生2000周年。这份历史性的见证称为活着的基督。许多成员已经熟记其中的真理，但有人几乎不知道有这份文件。若要更加认识耶稣基督，我敦请各位去研读活着的基督。当我们投注时间去认识救主和他的赎罪牺牲，就会蒙受牵引，投身另一项获得他大能的关键之举。我们会选择对他有信心，并且跟从他。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都愿意挺身而出，勇于发言，和世人有所不同。他们无所畏惧，既忠诚又勇敢。我最近奉派到墨西哥会见政府官员和其他宗教信仰的领袖时，就认识了一些这样的门徒。他们每个人都感谢我们的成员在他们的国家英勇而成功的保护和保存坚强的婚姻和家庭。要成为这样有能力的门徒，一点都不容易，也不会是天生如此的。我们必须把重心集中在救主和他的福音上。如果要努力在思想上仰望他，就要付出一番心力。但在这么做时，怀疑和惧怕都会消散。我最近认识了一位无畏的月桂主的女青年，她受邀代表她的高中生参加一场洲际的比赛，但同一天晚上，她已承诺了要参加智联会慈助会聚会。她发觉到时间冲突之后，就向比赛工作人员解释，自己必须早点离开，好去参加一场重要的聚会。但他们告诉他，这样一来他会失去资格。这位后期圣徒的月桂主女青年后来怎么做呢？她遵守承诺，参加了慈助会聚会，也一如所说的失去了参加洲际比赛的资格。有人问起她的决定，她简单的回答，教会比较重要，不是吗？
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会驱使我们去做一些本来不会去做的事，激发我们采取行动的信心会让我们获得他更多的能力。我们若订立神圣圣约，并且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些圣约，也能在生活中获得更多救主的能力。我们的圣约会将我们和他绑在一起，赐我们神性的能力。忠信的门徒会悔改并跟随他进入洗礼的水中，走在圣约的道路上，接受其他必要的教义。感谢神，他的计划让那些生前没有机会得到这些祝福的祖先也能获得同样的祝福。遵守圣约的男女都会想办法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不让任何事阻挡他们获得救主的能力。一位忠信的妻子和母亲最近这样写道：这是个纷扰危险的时代，我们多么蒙福能获得更多有关救恩计划的知识，并有慈爱的先知、使徒和领袖用受灵启发的指示来帮助我们在暴风雨中的大海上安全的航行。我们改变习惯，早上不用再打开收音机，现在每天早上我们改用手机聆听总会大会演讲，来准备自己迎接新的一天。将救主的能力带进我们生活的另一项重要之举，就是要怀着信心努力接近他。这样的接近需要勤奋还有专注。还记得圣经故事里的一位妇人罹患耗弱身心的疾病长达12年吗？他运用对救主的极大信心呼喊道：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了。这位忠信专注的妇人必须费尽力气来接近主，才能获得他的能力。他身体上所费的力量象征着他灵性上所费的力量。我们许多人也像这位妇人一样，打从心里深处呐喊着类似的话：要是我在灵性上能费足够的力量将救主的能力带进我的生活，我就会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令人揪心的情况，我会知道该去做什么。各位在生活中努力接近主的能力时，若能像溺水的人那样紧抓不放，奋力呼吸空气，那股来自耶稣基督的能力就会是你的。当救主知道你确实想要接近他，当他可以感受到你内心最大的渴望是将他的能力带进你的生活时，你就会蒙得圣灵带领，确实知道自己需要知道的事做去做的事情。你若在灵性上费了前所未有的力气，他的能力就会流向你。那时你就会了解神灵如火这首圣诗歌词中的深层含义。蒙主祝福，我们圣徒认识加深，神的知识、神的权力正在进展，世上乌云黑雾已逐渐澄清，耶稣基督的福音充满他的能力，而且已提供给每一位热切寻求的神的儿女。我见证，只要将他的能力带进我们的生活，那么他和我们都会感到快乐。身为他的特别见证人，我宣告神活着，耶稣是基督，他的教会已在世上复兴，
多玛孟孙会长是神在今日世上的先知，我全心的支持他。我这样见证并表达我对各位的爱和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这个美好的总会大会，感谢对您爱子耶稣基督的感谢， 可以照亮我们的，可以带给我们启发人心的讯息。现在我们天父，我们祈求您帮助我们可以回应福音的原则，提醒我们能够，当我们祈求您在我们身处挑战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可以面对，在我们面对死亡挑战时，能有您的带领。我们祈求您祝福全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可以继续的传播您的福音。我们结束这个场次，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